我们正在研究，也可以说是本经，也可以说是净土，这一宗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三辈往生和往生正因的。所以我们学佛不是一个知识学问上的研究，而是要真正的解决自己和一切众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个大事啊。那么怎么解决呢？它就有具体的行持三辈往生啊，往生的正因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去做啊，这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参加，就是我们这个啊，今天我们这个因缘啊正出生。那么上次三辈往生里头，我们把上辈的已经讲了一些了。这个第24品呢，佛就告诉阿难呐，上辈者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呐、出家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三辈中每一辈都有的，因此这个是咱们这一部经的宗。讨论了，上次又很详细讨论了。这个底下就是我们就往下讲了，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修诸功德就是愿意修种种功德，那这六度啊、万行啊都在修啊，行持啊很广大啊。在修这一切功德，为什么呢？就是为愿生其国啊，愿意把这个功德回向啊，能升到极乐世界。所以明大师啊，万善同归啊，而要广修万善呐、同归极乐，也就是跟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这个阿弥陀经就讲这个愿的重要啊，这众生闻者应当发愿，众生听到这个法门，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而且这个世界是没有退转，寿命无量，种种的增上，应当发愿嘛。愿生彼国啊，也有在说，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那么之所以这个愿就导行嘛，有了愿就有行动啊。那么这样的行动，又发菩提心，又一向专念，又修种种功德而发愿回向往生极乐，这一切都是因。那么这样的众生果是什么呢？在临寿终时，这个果就显现了。说这一点，我们也特别要重视。不是有人说你们这些修净土法门都是死后的事，不是这样说，是在有的就在今生就证的很多很多了。而达不到这一步，也是在寿命未了的时候，临欲寿终的时候，还是今生啊，不是中阴呐、什么黄教啊，他那个中超大师啊，他中阴成就啊，那是他死了以后中阴的事儿。这个是极生成就啊。我曾经问过凤嘎上师，我说生极乐世界是跟我们这个密宗的极生成就是不是一致啊？他反问我一句，说你问的是什么世界？我说我问的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哦，那一致的，是极生成就。所以人家都把这个极生成就推到密宗那边去了，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和谬见，这都是极生成就。这个西藏中理论与实践都考虑的第一位，就是先是贡嘎上师和他的话。所以在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啊，文殊普贤呐、欢迎世之啊，无量无边的弥勒大菩萨呀、懈怠其前呢，这个其就是以前这个修种种功德的这个人呐、现在这个人的前面。所以这个就是净土宗的极殊胜的一点。在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里头，这一段比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详细。那他也说到，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以及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敬前后围绕，不光是阿弥陀佛一个人，这正道声闻的、正道菩萨的种种弟子无量无边围绕来住其前的，来到这个临寿终的人的前面，
那么这个时候佛就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佛以大慈悲为怀啊，就是要度众生啊，佛就加佑啊。所以这个就显出什么力量来了？显出他力。所以有许多修行专靠自力，当然是好的，佛法没有不好的，但是没有能够凭借他力。所以打坐静坐就是这个例子。那静坐当然是好的，戒定慧持戒啊，这个禅定智慧啊，这个就是摄六度。但是你这个前五度啊，没有般若都不能成道比丹呐。他说前五度如盲啊，跟瞎子一样啊，到般若才有眼睛啊。你这个禅定一般是得福，所以有的人福报特别大，做国王如何如何，他往往前身是禅定的功德，清净啊，这个清净之福啊。当然他不解脱，他不能解脱。有的人也就参着入魔的。啊，这个入魔的所谓走火啊，先是走火，后来就入魔啊，啊，这个多极了，多极了。释迦牟尼佛说，啊，你们要真要想打坐，不靠他力，没有成可能啊，这种种魔扰，啊，这是自力门呐、啊，这很困难。就是这个净土是定为他力门果教派，仰仗他力啊，仰仗弥陀大愿之力，这个摄受众来迎接，就慈悲为本呐、啊，他有加佑这个往这个临终的人呐、啊，令心不乱，让这心不乱了、啊。因为在临终的时候是一个极难用功的时候，就风刀解体呀、啊，风就是这个气呀、啊，练气功这个气呀、啊，练气功的这个断气是苦恼极了。有的人呢，他就说：“你们拿刀子来给我割断吧，他的气断不下去。”松刀解体啊，如那个生龟剥皮，牛活剥皮呀、啊，乌龟活剥那个壳一样，那么难过呀，那不用功不了啊。那只有这个法门呐、啊，你念到你能够得到佛，达到这个条件呢，那第十八愿呢，你至心信乐愿生其国，你乃至十念都可以生，你就符合这个条件，佛就要来接引你啊。接引你做什么？不是一个礼节问题啊，我来接见你啊，而是加佑你，让你去。说这是个关键啊。啊，他就是舍命之后就随佛到了极乐世界。那上次讲过的啊，这前头第260页讲的这个经里头，悲华经里头啊，说的还多了啊！这大众围绕，到那个时候，佛入无意三昧，那么以三昧的力量，那么就是跟这个人就说法啊。这个临终的人听到佛说法，就大欢喜，就断除一切苦恼，也得到保真三昧。而以这个三昧的力故，他心就能够念，而就得到无生法忍。说这个净土法是不可思议啊！呵呵，所以我常说，你修什么都可以，你不求生净土，你想今生要脱离这个六道是没有可能性的。但你可以再来嘛，所以说可以再来就是很难说。这今生的事情有时候你都忘得一塌糊涂了，真的想不起来了。你还说来生还记得今生的事情，你今生的事情都忘了。今生是以前念过的书，你还有大家能记得多少，能背出多少。不要说这个是小时候念的，就是前两个月念的，现在你都恐怕也就忘了，还要就指着来生。所以在我们这儿说啊，灵寿宗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都解释这几句经文呐、啊，更引了一些其他的经典来做证明啊。所以这是千经万论共识。不是一部经说的，千经万论都有大家指示这条路啊，十方诸佛同赞，十方的一切佛都同声赞叹啊，这样一个微妙法门啊。所以这个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净土宗的心髓啊，这个净土宗的心呐 净土这个达摩说主得无随啊，这就是这个啊，这个净土宗的髓啊，是由于佛力加倍，众生这个行人才心不乱，不是要求你在这个现生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 做这个要求的时候要求太高了，所以往往人达不到，达不到就心灰，就是放弃了去学别的法门，不知道别的法门更难了，最后一事无成。你要知道达到一心不乱，你都生的不只是凡圣通净土了，你就是一心，你就可以生方便有余土，离一心你就生到十报庄严土，就长吉光土了。当然是好啊，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不要因为达不到就灰心了。所以这样往生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关键在于信愿呢、啊。偶一大师讲的最好嘛，这一点是很多人净土都不认识这一点呢、啊。这个往生之后，就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啊，在七宝所成的莲花之中，这个七宝我们不要以为故宫中的那种宝石什么做成那些这些个盆景啊，那种东西我说老实话，你摆在我这儿我都不嫌讨厌啊，笨拙极了。这个不是那样的，把些什么翡翠啊、珊瑚啊做成一个金子，做成一个盆景，说它极庄严、极殊胜、极干净，极就是拿世间的宝来做譬喻，种种的宝所合成的花莲花，在这种莲花之中自然化生。自然而然的就化生，这个化字在这个地方呢很容易被体会为这个胎卵湿化呀，众生有自生啊，四种众生化生是其中之一种啊，那么这个化生不能够这么体会，这不是胎卵湿化的四种的之一的那个化生，这个有根据的啊，《法华文句》中他就说了，胎经，胎经就是说的是无量寿经，这莲花胎中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东密啊，密宗叫金胎两部嘛，金就是金刚部，胎就是莲花部，就是极乐世界，胎经就是我们这个净土中的经典。这个胎经所说的莲花中生，不是胎卵湿化中间的化生，是非化而言化也，说这是不可思议的，超乎世俗的。世间的这种化生，是以弥陀的大愿的力量的所感的，就自然而生，不是以这个最业力的因缘而生，能到底到了这个升天也是化生，你有天的福你就生了，入地狱也是化生，没有说是父母生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地狱中就接待接班人，没有。而你死了之后你自然就在地狱中去受生，而且死了之后马上活，活了之后马上再死，死无我一天不知死多少次，那是罪业所定的，这跟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不是胎卵湿化的化生，也不是湿生。这人类现在大家有很多争论，这现在不用争论，但佛教说人的这个来历胎卵湿化这是四种啊，都可以生人的、啊、最初的人可以化生，所以也可以从猴子变，也可以化生，也可以湿生。涅槃经湿生，他说这个阎摩罗树女等等人，因树上的花里有湿气，他就出生了人了。这个他是靠这个湿气而生，而莲花极乐世界呢，从莲花中生，跟这个不一样啊！啊，大家想想看看吧，是吧？要是这个湿生的，先要有了这个树，有了树上的花。然后生出人来，而现在极乐世界以人和花同时出现的，所以不是因为花的湿气而生，这是弥陀愿力大愿之所感啊，超乎世间所说的胎卵湿化，而且生下来之后怎么样呢？智慧勇猛啊，智慧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成佛就是一个智慧啊。转八十成四智就成功了吗？把你的八十变成四个四智啊，四种智慧啊，就成功了。所以整个是个智慧啊。啊，这个往生的人，这些上品的智慧勇猛啊，猛力啊，勇猛精进啊，这智慧有猛力啊，能够断一切烦恼啊，而且神通自在啊，通达无碍啊。这极乐世界它掌中持一切世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天体有多么大啊，咱们人类的知识知道天体14万亿光呢，这么多的世界，那掌中都能把一切世界都抓在手里头啊，是这样的神通啊。那现在这一点什么这个气功师的奇异功能，那提都不要提了， 怎么能够相提并论？所以底下释迦牟尼佛在敦嘱这么大家一句，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往生不是以后的事，是今生的事。你要今生见阿弥陀佛的人怎么样呢？并发无上菩提之心呢、啊、你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呢、啊、不当专念极乐国土，还要念极乐国土的种种功德。所以还是上头的话的重复一句，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还要积积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发菩提心是一向专念的，下辈子也是如此。如果你当高一点呢，你还要做种种的这个功德来回向，由此见佛，由于这些功德而能见佛，生彼国中，见了佛之后一定升到极乐世界，而且得不退转，一生之后再也不退转。你就是再回到娑婆世界，你就是再到地狱中去度众生，你到任何不好的地方去，你总之不会再退。你所达到的啊这一种觉悟的水平，再不会退步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是进一退九啊，好容易进了一步，底下就是退九步在等着你，所以可怕呀。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就是逆水行舟啊，这一高子松不得，这高子把船升上去一点，马上第二高子马上又顶上去了。只有这样用功啊，一个松懈一冲下来，冲下去好多好多。所以这一段就是上辈往生。这个上辈的往生啊，在这个观经里头就讲到上品上生，比我们这个详细。他这个观经是把这个两头都缩到极端了，好到最好是什么情况吗？啊，那个最低的是什么情况可以来？那五逆十恶地狱都见了也可以来，啊，所以观经就是把这个极端都缩了。咱们这个三辈呢，就只是最，也就现在的话，这个概率最多的，那就往生多半是这种情况的。这样从略略分成三辈，所以我们这里都是善人往生。从往生上来看，多半是善人嘛。那观经恶人也可以往生，大概就是从往生的那边干，最低的也可以来。这个上品上升的时候，我们稍微读一读观经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增加大家的欢喜心呐、啊。而、在这个临终的时候，阿弥陀如来以观世音大士之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来接的是这样一个景象，都来了。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和莲花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到你的面前，就说这个莲花台就在你要经过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放大光明，照行者身，加持行者，与诸菩萨来，诸大菩萨一起所以接引佛，是这个手印是这样，这个手是这样的，伸在前头，是这个手扶着莲花，这正是接引佛，就是来接你啊。这个受手迎接，伸出手来迎接你啊。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数菩萨赞叹你。善男子啊，善女人啊，你真很难得啊，修持精进呐、啊。这个是个妇女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装男身了，然后上这莲花台啊。行者见你踊跃欢喜，自见其身成金刚台，自己看见自己上了这个金刚台，随从佛后如探知君往生彼国，这个就是接引的情况，而且马上就可以分身尘刹，供养诸佛，闻种种妙法，得种种陀罗尼。所以这个上品往生，上品当时往生之后，你最低是初地菩萨，甚至于杜超说，甚至于到八地菩萨，你今生就得证到这样的位置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人轻视净土，就东学西学啊，这个事情是很可惜呀、啊，就不是不信啊，但是就这样找不到一条光明的平坦的道路，枉自辛苦，越忙越乱，